讲到第一个，主叫我们祷告的时候，对神来讲，你要把神放为第一 ，Alright， 把神放在第一位。那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听过亚比士的祷告啊？亚比士的祷告文啊，是在这个历代志呢第四章第十节那里。那曾经有一个人写了这本书，当时出来的时候是最畅销的一本书。那当那本亚比士祷告出来的时候，当时美国是真的是最适合那个时候很多人的那种需要。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跟他看那个内容里面，跟耶稣的主导文呢是差距太大。所以呢你看那亚比士的祷告呢是相当好的一个祷告。但是呢我想圣经也没有拿亚比士的祷告来作为祷告的范例。反而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教导的这个祷告的范文。那亚比士祷告文里面你去看，短短几句话都是我，里面用的都是我。耶稣祷告文里面用的是我们。有没有人我们打开那个历代志历代志看一下好了。不要历代志的第四章，历代志上第四章。那我想很多人都喜欢亚比士的祷告。历代志上第十节，Alright， 你看，你如果你看了这，你也会喜欢。他就讲说，亚比斯求告以色列上帝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上帝就应允他的祈求。好不好？很好。但是里面他讲的就是我。那我不是批评亚比士祷告啊，这个祷告文非常好。但是如果把这个祷告文呢用在传福音上啊，是非常有效的，对不对？你去看很多人，我在工作，我知道我碰到一些老美说我求神的祝福你，哇，那个就是我需要的。人都是想求福，人都想得到祝福，但是呢，到神来跟神祷告、神祈求的话，只限于满足我自己吗？还是有更深的那种意义在你的祷告里面？这也就是今天我想把你带到这个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这个范文里面。第一个，耶稣给我们祷告的内容，让我们清楚知道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针对神。第一个呢，我们在天上的父，谁才有资格去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哪一些人？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蒙神救赎的人，你才有资格去 我们在天上的父。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凡接待他、相信他、接待他的，他就赐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这些蒙神恩典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多么有福啊！上帝就是我们的天父，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神的儿女，你到神面前来，你称神为我们天上的父，多么一个有福的人啊！你是天父的儿女，你有没有想过你是神的儿女？当神的儿女的时候，就是多么一个一个有福的事情。All right。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如何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像如同上在来，这是祷告来到神面前你该有的，希把神荣耀都归给神 OK。 然后呢，就是说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祷告常常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啊，我要这个，神啊，我要那个。神呢，成为圣诞老人，有求必有，对不对？神是乐意给我们，但是呢，并不是说一直来到神面前要这个要那个。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第一个，你先到神面前呢，你要尊神为大，尊神为圣，你要活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要顺服神的旨意。这个是祷告第一部分来到神面前的很重要的，我们要祷告的。那再往下来看，后面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这里呢，告诉我们一个来祈求。那祈求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告诉我们什么？来到神的面前的是说，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仰望神，不是靠我自己。今天我们常常说我行我能，对不对？我反正我可以做，我可以弄，我可以，没有问题。我们靠自己。事实上在这里耶稣教导我们要仰望天父。我们的天父是乐意供给我们，不要再靠我们自己。那有人常常是说，我不做我就没有。这里也并不代表说叫你不用做啊。我常常以前我在基督书院，我常常是这样讲一个，他说我是想说，一个学生当他要考试的时候要不要祷告？有两种情况，有人接着说，我不用读书了，反正我祷告神就给我答案。有人说，我就自己读，我背答案。哪个人对？我告诉学生说，祷告并不代表你不用做事情。你祷告的目的是求神帮助你已经所准备所去温习的功课，让你考试的时候能够记住，能够写出来。今天很多人常常误解是说，祷告就好了，祷告神就会做了，并不是这样。祷告 神祷，所以我认为是说，一个基督徒，你做你该要做的，你做你能够做的，你做不到的，祷告神帮你做，这是一个祷告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你本身要做，你能够做的，神不会替你做。你做不到的，你祷告神帮助你去做。OK， 所以祷告呢，我们要仰望神，依靠神。那今天我们常常就说忘记了神的应许，有没有？神是供给我们的需要啊，你知道吗？你们看看马太福音那里讲说啊。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就有明天的忧虑啊，对不对？他说你看天空的麻雀不种也不收，千度却养活他们。神的所说的话绝对不会说的落空的呀。他是说神说天度可以养活我们的话，就可以养活我们。那问题在哪里？因为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不是在于需要，而是在一个欲望，对不对？祷告常常要超过我的需要，超过要超过我的需要。我常常跟人家说，我说今天哦，其实一个基督徒啊，绝对不会饿死。基督徒会饿死吗？不会饿死，生活所需要的不多啊，都在哪里？都在那个欲望，因为欲望产生了人想要去多。All right， 如果上帝说会供给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需要，那神就会供给我们。那问题在哪里？如果我们吃饭来讲啊，如果我说每个礼拜五我都想到外面去吃饭，那上帝给我的就是过我的每一天在家里吃饭，那我现在因为我想去外面吃饭，到有好的餐厅去吃饭，那经济呀不够，钱不够，来源不够，怎么办？好吧，多加班，加班就有收入，有收入我就可以拿去花，对不对？就是说你的那个基本的那个需求呢，神是供给你的，但是如果你欲望你想要了，你就会在加倍的时间去得着，难道来满足你的欲望。常常我们生活的情形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不满足于现况，我们都想更多。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不是去追求我们的欲望，神是供给我们每一天的需要。哎呀，我看到这个说感谢神，我以前走错路了，我以前也是想要更多如果神没有救我的话呢，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所以呢，我在这里每一次看到这个这个主导文的时候非常的高兴，赐给我们每一天的饮食实在是神供给我们。 Alright，供给我们的需要。那下面还有一个，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这里呢，我想人有软弱，人也有不小心会跌倒去犯错，我常有。当你信了主之后，你犯错了，你跌倒了怎么办？ 在这里呢，就是到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啊，对不起，我不小心，我不应该这样，但是呢，我的确是做了，求主你赦免我。我想我们生活当中免不了会去软弱，去犯罪，但是呢，当我们来祷告，借着祷告的时候来求主呢，来赦免。因为雅各啊，约翰一书里面啊，第一章第九节那讲的这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基督徒会犯，会就是说不应该犯罪，但是会犯罪。当你犯了罪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哎呀，犯了就犯了，有什么关系？你犯了，你要赶快到神面前呢，祈求神赦免，这个很重要的。你求神赦免，你犯了，求神赦免，难道继续走你的那个啊那个啊属灵的啊道路 ？All right， 如果我犯了，我们就要做。然后呢，一个呢，说还啊赦免啊我啊我也赦免，就是这里我也赦免还亏欠我们的，这个是什么？要有饶恕的心。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饶恕彼此的饶恕呢，在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要学的。我今天没有啊，不是时间要去讲这个这个课题。今天我要讲的是说啊，这个饶恕是相当重要。我们能够啊得到神的赦免，是基于我们能不能赦免别人。清楚了没有？我们能不能啊神得蒙神的赦免，是基于我能不能赦免别人。啊，马太福音呢第六章呢啊，我看一下啊，马太福音第六章。All r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啊。OK， 第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哇，这个耶稣讲的这话是蛮严肃的话，对不对？所以你，我讲说，我们能不能蒙神的饶恕这个过犯呢？是基于我能不能去饶恕别人的过犯。基督徒生活当中啊，难免彼此会有一些瓜葛，对不对 ？All right， 你从家庭来讲，夫妻，还有父母，还有儿女。在生活当中常常有一些摩擦，当这些摩擦发生的时候，彼此呢心里不舒服，这个对立，怎么办？就这样闷着，就是忍着过一辈子吗？其实不必。你想想，天父那种慈爱，那种怜悯，他可以赦免我们的过犯，难道我们没有办法去赦免那些伤害我的、那些得罪我的人吗？怎么做？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祷告，为伤害你的人祷告，为那得罪你的人祷告，为那些使你过意不去的人祷告。这是耶稣的教导，带着赦免、原谅、宽恕。 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呢，你越走呢越学习到真的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真实，我们每一天生活上啊的需要。我们常常为了一些不必争执的事情去争执，我喜欢这样，他喜欢这样，谈不和，然后呢就闹翻了，对不对？其实呢，很多时候你的信仰可以去帮助你，让你看远一点，让你呢那个心能够宽阔一点，让你能够去接纳，让你呢能去饶恕啊对方。All right， 所以这里呢，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呢，就是对我们人来祈求的时候，就是祈求神对供给我们啊的需要，然后呢，求主赦免我们的过错，也帮助我能够去原谅、能赦免别人的过错。那还有一方面，我们祈求呢，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今天这个世界，这个诱惑太多了，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没有没有诱惑啊？那个都吸引不了我。今天这世界很多吸引你的、诱惑你的，如果你不小心的，你就会掉下去。撒旦魔鬼真是厉害，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属灵的征战呢，你就是靠祷告，天天的来跟这个空中掌权撒旦魔鬼的对敌。那在这里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说要求天父呢不叫我们去遇见试探。试探本来不是一个罪 OK， 但是试探很危险，会使人掉入罪里面。但是我们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禁止四十座位之后，马上所面临的是撒旦魔鬼的一个试探。但是我们主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得胜了每一部分的试探。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叫遇见试探就离我们脱离凶恶。试探对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信主的，不信主 也有试探。但是不信主的人对试探来讲是没有关系啊。但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信了主，试探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你没有胜过试探，你就会掉入罪恶里面。所以呢，要小心。那我不再去讲太多这个试探的事情但是我想我现在跟你讲的是说，世界上今天很多诱惑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所以呢，我们要求主呢帮助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里呢，凶恶呢就讲撒旦魔鬼的那一种来的一个攻击，要祷告。所以这个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对神对我们自己都要仰望神。 All right， 那祷告的态度 OK。当耶稣教导门徒这样一个祷告文之后，他呢就用了一个例子呢来教导门徒要怎么祷告祷告的态度。那这里呢就说耶稣用了一个例子来讲说，他就一个朋友去借饼，然后一个人来没有东西然后呢他就到朋友那里去跟他借。那这个朋友呢他说太晚了，我们都睡觉了，门都关了，不要来吵了，我跟他就都睡觉了，你们不要吵我了，你自己去想办法了。 这个意识到我们今天有一些基督徒这样，对不对？当然你有需要来找你的话，哎呀，都这么晚了，你自己祷告吧，我没有办法帮你。推迟，我们也常常推迟这样，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朋友不因为他推迟，他继续啊，跟他跟他求。他你看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虽然不因他的朋友起来给他，但是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希望的给他。哎，我们祷告有没有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有没有像雅各啊，就从那个天使给他祝福了，抓住他，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我们祷告有没有祷告一个地步说，主啊，我为这件事情我迫切的祷告，如果你不有，我就死给你看。有没有这样？我不是从你那里，我就赖这里了。这里是讲到说祷告的情主迫切，真的是神啊，我没有你了，不行了。多少次我们祷告，哎呀，一次两次我忘了，好像神不听我的祷告，没有那个啊迫切。这里我们祷告的这个态度呢，他是叫我们就说要迫切啊，要那一种如没有神没有你我就不行那一种祷告啊。所以呢，这个祷告的态度就是。而且呢，啊，我们常常会因为就说神没有机会给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再去麻烦神了。神要我们的祷告，不是你有需要再来祷告，没有需要你就不要祷告。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大概犯的毛病是说，啊，我有需要我才来找神啊啊，如果没有什么需要，那我就不要麻烦神了。就不要去麻烦他就好了。那无形中慢慢的就是说变成你祷告有限你才去祷告，没有限我就不祷告。那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是说，当你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你要迫切，你要专一的去求。好像在十八章马太福路加福音十八章还有一个例子啊，一个你们是十八章，对，啊，十八章呢叫做啊，一个妇女去找一个不义的官员啊，请求他帮助，有没有？你看，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说，要人常祷告，不可灰心。十八章啊，第一节。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啊，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个妇女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有没有？你可不认识人，这个妇女有需要去求他，对不对？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要这样的祷告。所以呢，啊，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态度要情辞迫切直求啊，他就不赐给我们啊，他所要赐给我们。 All right， 也是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教导我们祷告的态度。第三方面呢，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要有信心，信心很重要，对不对？信心不只是你救恩要有信心，你生活要有信心，你祷告要有信心，什么都要有信心，没有信心什么都没有。那在这里我们看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开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祈求就给你们，求就给你们，叩门叩就给你们，对不对？寻找就寻见， 那在希腊文这个三个动词都是现在进行式，没有没有，这是过去的，他是这样，就说求继续的求，扩继续的扩，拉 continue 的拉，那个是英文啊。然后呢，寻找继续的寻找，一直到你找到，一直到为你开门，一直直到你所求的事答应。这是要靠什么？靠我们的信心，对呀，靠我们的信心。所以他后面啊的例子啊，就是好像我们做父亲跟儿女的那一种，跟你要的那个情形一样，对不对？当你的儿女来跟你要的时候，你给他什么？你给他他所要的东西，你这不会是随便给一个东西。他说，如果地上的父亲都把这个最好的给了儿女，何况我们天上的天父不把更好的都要给你吗？哦，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教导门徒很简单的一个祷告范文里面，他要我们知道怎么去祷告，他要我们用怎么态度去祷告，他要用我们信心去祷告。最重要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一切你所需的都会加添给你。哦，弟兄姊妹们，寻求神第一，然后神他会供给你你所需的，这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 Amen， 你相信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希望这个祷告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全部分，在你任何那个任何一种行动，你的一切都是借着祷告来成就来完成。祷告是寻求神的旨意，祷告呢是向神祷告，向我们的天父祷告。祷告呢不只是求自己的需要，而且呢也是要为着世人的需要而祷告。这个祷告可以改变我们，也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所看重的是祷告，用祷告来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教会在这里的使命是借着祷告来完成。但愿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但愿这个教堂成为神祷告的一个殿。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花一点时间来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所领受的那一种神的祝福是不一样的。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来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祷告是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和难处。你家里有什么困难，你就带到祷告里面；你有什么对头，你就把你的对头带到祷告里面。神解决问题。当你对了有不舒服的时候，你把它带到祷告，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祷告很重要啊，所以有人说祷告是我们属灵的呼吸啊。我希望今天耶稣在给我们祷告的范围里面，让我们都知道怎么去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主啊， 孩子的左口笨舌，没有办法把你的道理讲得很清澈来表达出来，但是主你的圣灵就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让他们从今天开始就愿意尝试的来操练他们的祷告，因为祷告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是非常的重要。主啊，如果没有祷告，我们就不知道如何的来做主你的事情。如果没有祷告，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你亲近，你也就没有办法亲近我们。我们是借着祷告来亲近你，借着祷告来跟你交通，借着祷告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彼此的联系。求主你特别祝福你今天的信息，也帮助我们愿意来学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ll right， 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我请执事们一起预备。那圣餐的记载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里讲，叫做没当初传给你们的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呢，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每逢你们吃 喝的时候，为的是纪念的那圣餐呢，是一个圣礼，那基督徒都必须要来遵守这样的一个圣礼圣礼。那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去纪念知道我今天所以能够蒙神的恩典得救，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舍己，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的罪，让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领圣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从神的圣餐里面呢，保罗里面也讲说，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也要省察我们自己。那这个省察呢，就是鉴察就是在诗篇139篇那里最后两节在说。求主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叫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是走神圣洁的道路难免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一些软弱跌倒。当你有这些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必须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呢反省祷告，求主赦免，然后呢继续来走我们属灵的道路圣餐是为基督徒就是信主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所预备的。那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希望你尽早呢相信耶稣然后呢跟我们一起来享受领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样一个圣餐我们先祷告然后一起再来领受。慈悲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爱我们，也谢谢你为我们舍己钉在十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重罪污。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主。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要领受这样的一个圣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你要我们去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所付出的、所牺牲的一切。求主你特别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当他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神啊，你帮助他们来思想，帮助他们来回想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切，
的恩典，哦，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若我们有亏欠的，求主你这时候再一次的怜悯我们，再一次的来赦免我们，好让我们在主你的永生道路上有份。愿主你特别保守，特别带领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你们吃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当你拿到饼的时候就是祷告用诚心的在神面前祷告，预备每一个人拿到之后，我们再一起来享用如果你还没有信你就不要拿这个饼，等你信了之后我们再一起来享用这个饼。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父神，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个饼是代表你的身体，为我们每一个人破碎。主啊，你的舍己的代价是何等的高，你用你的生命来救我们的生命，我们实在要感谢要赞美你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记住你为我们所罪的，也帮助我们借着这样一个盛宴，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用饭后 照样拿起杯来，继续说：“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每逢你们喝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
求你来继续看过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能够愿意把我们的目光单单地仰望在你的身上。求你来看过这个教会，使他在棕榈滩这个地方来为你发光。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